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您收听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。这个节目是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，我是黄奇峰牧师。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信息的题目是诗篇119篇第六讲。感谢主让我们学习诗篇119篇，今天我们将学习81到96节。我们先看81到88节，圣经说，我心可想你的救恩，仰望你的应许，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明，说你何时安慰我。我好像烟熏的皮带，却不忘记你的律例。你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？你几时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？不从你律法的骄傲者为我掘了坑，你的命令尽都诚实，他们无理地逼迫我，求你帮助我。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灭绝，但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词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，我就遵守你口中的律法。朋友，作者在以上的经文从八个方面与神谈论自己在艰难中的表现，以下我们一一思想。现在我们思想第一方面，在艰难中的渴慕。经文81节说，我心可想你的救恩，仰望你的应许。以上是作者在艰难中发出的心声，有几个字值得思想。第一，我心可想你。通常我们的心在切慕中变得衰弱，几乎支撑不住，但我仍然迫切地等候你，没有放弃。第二，你的救恩就是神为施行拯救而施展的大能，神的救恩临到，被捆绑的就要得释放，障碍要被除去，困难要逃跑。难怪作者唯一等候的是神的救恩。第三，仰望。仰望是抬起头来，定睛在神的身上。第四，你的应许就是神曾经说过要施怜悯施拯救的话语，是永不失效的，是坚定可靠的，是必要成全的。朋友，以上是作者在艰难中发出的心声。在这心声里，我们看到神所应许的救恩对作者是多么重要，同时我们看到作者是一个有属灵生命的人，是一个牢记神应许的人，是一个凭信心等候神救恩到底的人。现在我们看第二点，在艰难中的等候。经文82节说，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明，说你何时安慰我。这经文讲两件事。第一，作者盼望神的话，意思是钻研神的话，殷勤学习神的话。到什么程度呢？到眼睛模糊了，看不清楚了。朋友，对比之下，我们深深惭愧，我们曾几何时向作者逐机适可学习神的话呢？很多时候我们拿起圣经来读，眼皮就觉得沉重，进入睡眠的状况，我们也体贴肉体，就进入睡乡了，不是吗？第二，作者在长期等候中向神发问，但他的问题不是神啊你为何不来安慰我，而是神啊你什么时候来安慰我。这两种问法在性质上不同，前面的是质问，后面的是检讨自己。你说我也想知道神什么时候来安慰我，回答神的安慰在我们挪去怀疑的帕子的时候来到，神的安慰在我们停止抱怨的时候来到，神的安慰在我们把罪扫除出去的时候来到，神的安慰在我们履行所忽略的职任的时候来到，神的安慰在我们完全信靠顺服神旨意的时候来到，神的安慰在我们开口赞美神的时候来到。但神来安慰我们不等于把我们的痛苦拿掉，很多的时候痛苦仍然存在，我们的心却已经得安慰了。就像保罗为着身上一根刺三次求告神，神安慰他却没有把刺拿掉，保罗因为认识神的美意就深得安慰，并且献上感谢。 现在我们看第三点，在等候中的坚贞。经文八十三节说，我好像烟熏的皮带，却不忘记你的律例。这句话有三点值得思想。第一，什么是烟熏的皮带？回答，在古代人们把酒装在皮带里，皮带被烟熏后就失去韧性和弹性，它变干变脆变形变黑。第二，烟熏的皮带比喻什么呢？回答，用烟熏不是用火烤，用烟熏是低温的，是长时间的，是把味道慢慢的渗透到最深的里面。在此比喻信徒在长期的折磨中变得枯萎、干渴、毁坏，甚至失去用途跟价值。因为原来带在身边以为骄傲的，被烟熏以后样子就变丑了，不美观了，都觉得与自己不相称了。第三，作者的重点是，无论环境多么恶劣，自己被烤得多焦，身体状况多么不行，被患难压得多低，他仍然坚定心志，持守神的律例。他的心总不忘记神的训斥，一切的逼迫、痛苦、危险都不能够减少他对神律例的珍惜与敬仰，都不能使他与神的典章隔绝。这就是作者在等候中的坚贞。现在我们看第四点，在等候中发出问题。经文八十四节说，你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？你几时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？作者在这里从自己的角度和从神的角度问问题，两个问题都与时间有关。问题第一，你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？首先，作者在神面前称自己为你仆人，说明自己是属于神的，是服侍神的，也是为取悦神而活的，是为荣耀神而做的，也是定能够得着神的供应、保护和眷顾的。接着作者问神自己在世上的年日还有多少，作者似乎恐怕自己人生就要画上句点了，然而还未能看见所盼望的。他仿佛说，我的年日即将用完了，而所盼望的尚未来到。在永远闭起眼睛之前，我有机会看见神公义的彰显吗？换言之，神啊，我还有年日可以等待吗？恐怕今天是最后一天了。作者的问题第二，你几时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？很明显的，作者正落在逼迫之中，有人对他不讲理，欺负他，冤枉他，毁谤他，破坏他。作者盼望神为他伸张公义，惩罚逼迫他的人，但神审判的轮子显然转动得以前的缓慢，使作者觉得自己在有生之日难以看见神公义的太阳出现。第五点，作者诉说自己的遭遇。经文八十五节说，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为我掘了坑。这里作者面临的逼迫是令人毛骨悚然的，因为逼迫的人挖了深坑，要用活埋的方式将作者处死，这实在叫人惊心胆战。你问逼迫的人是谁，他们生命的性质如何？回答，第一，逼迫的人不顺从神的律法，就是违法、悖逆、妄自尊大，他们不顺从神的律法，也是不顺从神。神说审判的事属于耶和华，这些人却自己登上掌生死权的位置上，要谁死谁就得死，这些人真是无法无天。第二，他们是骄傲人，骄傲人不把神放在眼里，骄傲人看自己了不起，看别人是愚昧愚蠢的，骄傲人以为唯独自己有权利活在地上，别人都是该死的。神的子民在这样的人手下喝尽苦水，吃尽苦头，受尽苦楚。现在我们看第六点，遭遇艰难不忘记祈求。经文八十六节说，你的命令尽都诚实，他们无理的逼迫我，求你帮助我。这经文有三句话，第一， 你的命令尽都诚实。前面说骄傲人自以为是，不顺从神，作者却见证神的命令尽都诚实。诚实就是说到做到，不是吗？对转作的人，神是他们的岩石和磐石；对逃遁的人，神是他们的逃城和高台；对被敌人围攻的人，神是他们的盾牌和拯救；对被弃绝的人，神是他们的山寨和保障；对无依无靠的人，神是他们的好牧人，是他们的神。而神所应许的无不做到。第二，作者说他们无理的逼迫我，无理的是无缘无故的，是没有理由可讲的。他们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，想羞辱就羞辱，想糟蹋就糟蹋。你无法预测他们野蛮的行为，因他们无理的逼迫。第三，作者发出危机中的祷告，求你帮助我。这是适合每一个人的祷告，是适合任何光景的祷告，是大有功效的祷告。无论是什么性别年龄，无论是在何时何方，无论是生是死，圣经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神，仰望神的人就必得救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朋友，没有比神的帮助更令人安慰的，没有比神的帮助更满足的，今天就求告他吧。现在我们讲第七点，在生命垂危时的坚贞。经文八十七节说，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灭绝，但我没有弃绝你的训词。啊，作者对神的信仰不是随随便便说的，而是经过严峻考验的，而他得胜了，这是何等的夸胜，是何等的见证。让我们从两方面思想。第一，作者在前面说他们为我掘了坑，现在说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灭绝。不顺从神律法的骄傲人真狠，他们非把作者置于死地总不罢休。但这里有一个微妙的字，几乎，几乎说明神在当中设定一个界限。仇敌虽然残酷残忍，他们能够做的也不过是几乎而已。第二，作者说但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词，显然仇敌之凶狠，考验之严峻，就是要作者放弃对神训词的信靠。但作者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，他在试炼中显出对神信仰的坚贞和忠诚。朋友，今天或许没有死亡威胁你的信仰，但你仍然面对考验，例如朋友的嘲笑、冷讽、逼迫，世俗潮流的冲击，贪爱事情和物质的享受，过于忙碌，以致没有时间亲近神，向罪恶妥协，因事业成就而骄傲，这些都会使你离弃神的训词。现在我们看第八个方面，作者的祈求与许愿。经文八十八节说，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，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。这经文有祈求和许愿两个部分。祈求的部分，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，这里我们看到作者的谦卑，他不是说神啊，我有多好多良善，求你照我的丰功伟绩，照我所配得的给我。不，他乃说求你照你的慈爱。作者知道神的慈爱将人救活，神的慈爱赋予人生命的价值。像诗人所说，耶和华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现在我们看许愿的部分，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。作者知道神让他活，不再是为自我陶醉、自我享受，乃为遵守神的法度，活出神荣耀的形象。另外，神的话是通过先知说出来的，但作者明白这些话语至终是出于神自己，是绝对无误的，是完全正确的，是可信可靠的。现在我们看经文八十九到九十六节，圣经说，耶和华， 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你的诚实存到万代，你坚定了地，地就长存。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，万物都是你的仆役。我做不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。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，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。我是属你的，求你救我，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。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，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。我看万事尽都有限，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。朋友，以上的经文有称羡神的话，称羡神的信实，也分享他生命的不同经历，我们以下一一思想。现在我们看经文89节，圣经说，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这里作者称呼神的名，也宣告神的话，非常恰当，令人安慰。第一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神的名字，是他立约的名。作者思想神，就呼求他的真名，何其安慰，心里有倚靠。第二，神的话，神的话根源于神，非世人的意见或主张，非革命家的政见和口号，非哲学家的理想和梦想。神的话充满权柄，是判断人事物的标准，是最高的典章，是国家宪法律法的基础，是生命人靠他而活。第三，神的话安定，神的话安定，不为人的意志所修改更改，无需增加，不能减少，乃是坚定的、终极的、没有转动的影儿。第四，神的话安定在天。感谢主，神的话不是设立某个城市，如果是，随着城市的改变，神的话就要搬迁了，不是吗？意大利的罗马、埃及的亚历山大、叙利亚的安提亚是罗马帝国第一世纪的三大城市，如今他们如何？另外，神的话不是设立在某所神学院，若是随着神学院的观点和立场改变，神的话是否也要改变呢？还有，神的话不是安置在人的头脑或心里，若是人忘记了、变质了怎么办呢？但感谢神，神的话安定在天，人只要举目观看就被提醒关照，不分白昼黑夜，不分春夏秋冬。在此，天不因地上的混乱而混乱，不因地上的腐败而污染，不因地上的灾难而受损坏，不因地将被毁灭而打击。第五，神的话存到永远。在前面作者讲神话语的来源，讲神话语的稳定性，讲神话语的普及性，现在讲神话语的永恒性。作者说，神的话不是为解决某一事件而做的临时决定，乃是永远有功效的。神不因时代的变迁而赐下一本个新版本的圣经。以赛亚书40章8节说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马太福音5章18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现在我们看经文90到91节，圣经说，你的诚实存到万代，你坚定了地，地就长存。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，万物都是你的仆役。这里作者讲四件事。第一，他称谢神的诚实，就是神不背负自己，却恒守信用，忠于他的承诺和应许。太安慰了，尽管人犯罪堕落败坏，远离神，越走越远，神仍然以诚实待人，使人想起就有盼望，有勇气和力量归回神的怀抱。另外，作者饱受人间的谎言、欺骗、陷害、伤害、背叛、出卖，因此特别珍惜神的诚实。第二，神的诚实不但给一个世代的人，乃是存到万代，就是给上古的世代，给今天的世代，给以后的子子孙孙。感谢神， 神向亚伯拉罕守约施慈爱，向以撒守约施慈爱，向雅各守约施慈爱，向他们的子子孙孙，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人守约施慈爱，从未改变。第三，作者举神诚实的一个例证，就是神坚定了地，地就长存。这里作者说，大地的存在是神诚实的例证。人们以为大地本来就在这里，其实是神坚定了它，使它以 23.5 度倾斜度，以每小时约1000英里的速度自转，是神使它每小时以67000英里的速度绕着太阳的轨道上奔驰，是神使整个太阳系每小时以49万英里的速度在银河里面转动，地球运转的速度从未增加，从未减慢，周行不息，这是神诚实使然的。第四，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，万物都是你的仆役。这里作者扩大范围说，第一，不但是地长存，天与地都长存，都是神安排的。第二，万物就是天地之间所陈设摆列的，他们都是像仆役一般在执行神的命令，在彰显神的智慧与能力，在见证神对世人无微不至的爱。显然创世纪第一章就是这样记载说，天上要有官体，可以分昼夜，做记号，定节令，日子年岁，并要发光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。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，大的管昼，小的管夜，又造众星，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管理昼夜，分明暗。朋友，神实在是万物做奴仆，服侍住在地上的人们。神命太阳在白天给人光明工作，神命夜幕降临让人休息，与此同时神命植物放出氧气，神命雾气露水滋润大地。现在我们看经文92节，圣经说，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。作者在这经文见证神的律法使他免于苦难中灭绝，作者也见证平常若不是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学习默想装备自己，在遇到苦难打击的时候一定招架不住，被扫荡尽尽。是的，我们若在平常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我们就将像诗篇第一章二节说的，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朋友，圣经教导我们神的怜悯和保护，也教导我们人的执政。讲到神的怜悯和保护，诗篇127篇1节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讲到神的执政，马太福音7章24到27节，耶稣说，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屋建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现在我们看经文93节，圣经说，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，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。是的，每一个经历神话语的人都知道，神的话复兴人的灵命，神的话开启心灵的眼睛，神的话点燃心中的盼望，神的话照明前面的道路。而这里最宝贵的是，作者在回顾和感恩中立志，他知道自己容易忘恩，易于流水，他知道自己的心灵愿意，肉体却常常软弱，他知道血气和意志在严峻的考验中是不可靠的，是令自己失望的，所以他必须严肃地要求自己，他必须许愿立志，提醒自己永不忘记神的训词，因神的训词将他救活。 现在我们看经文94到95节，圣经说，我是属于你的，求你救我，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，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，我却揣摩你的法度。这经文的重点是求你救我。你问作者刚才说神的训词救活他，为什么又求救呢？回答，作者说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，所以作者的周围有恶人，他们挖陷阱设网罗，他们埋伏又等待，不但要伤害，更是要灭绝。哦，朋友，信徒每天每时每刻都要求主帮助，因为世界有苦难和灾害，因为我们无知转作容易受骗，因为魔鬼装扮成光明的天使试探引诱我们，要将我们掳去，因为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问作者求救说明什么？回答，作者承认自己不能自救，作者相信神听祷告，作者相信神有能力救他，也乐意救他。接着作者陈述三个理由，说神应该救他。第一，他说我是属于你的，是称为你名下的，是与神有盟约关系的，所以神有义务保护拯救属自己的孩子。第二，他寻求了神的训词，就是他学了神的话语，明白神的心意，遵行了神的旨意。第三，他不与恶人作对，不为自己伸冤，不以恶报恶，却做他该做的，就是揣摩神的法度。揣摩是绞尽脑汁殷勤的思想，是从不同的角度左思右想，是安静的警醒的思想。做了这些，作者说，神啊，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，剩下的就交托给你，求你拯救我吧。现在我们看经文96节，圣经说，我看万物尽都有限，唯独你的命令极其宽广。是的，世上最完美的东西都有瑕疵，都无法尽善尽美，都会叫人挫折失望。像所罗门说的，我见至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唯独神的话，无论是宽度与长度，表面与里面，现在与永恒，都经得起考验，令人满意，而且超过所想所求。不论人的想象空间有多广大，神的话都能容纳。无论人花多少时间去研究，神的话有足够的空间。不论人的求知欲有多巨大，神的话语都能满足。不论人多么会钻牛角尖，神的话都有答案。如诗篇19篇说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，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，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，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，便有大赏。朋友，因时间的关系，今天分享圣经的话就到这里。
我们有一首唱不完的歌，那就是耶稣爱我，他为我们献上宝贵生命，他死是为要拯救我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。你就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到我们教会的网址下载收听。教会的网址是 www.cccf.tv www.cccf.tv。 你就正在寻找教会，欢迎您来参加我们。我们的教会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，目前有两个聚会地点。我们的本堂在 Chino 市，地址是3945 Schaefer Avenue, City of Chino, California 91710。联络电话是626-475-6684 626-475-6684。我们有三场主日崇拜， 英文崇拜是上午九点半开始，中文崇拜是上午十一点开始，粤语崇拜是下午一点半开始。此外，我们在 Israel 有分堂的聚会，成人崇拜和儿童崇拜都是上午十点开始，地址在 Ronald Reagan 小学，学校的地址是8300 Field Master Street Israel 92880，联络电话是951-4545-919 951-4545-919。各位朋友，再次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